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我们就看第37章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住在迦南地，迦南地不是上帝给的地吗？是上帝给的地，但是也是寄居的地方。我们在这世上总是寄居，也就是这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旧约就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我们永远的家乡诗篇90篇是在神里面。那虽然是寄居，但是也就是神就算是永远给你，还是寄居，寄居也是永远。我们因为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神永远的丰富。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细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哎，这很有意思啊，这个雅各的纪略如下，为什么就开始讲约瑟呢？那显然就是告诉我们，雅各跟约瑟呢其实是很重要的。这里继续虽然是开始讲约瑟的事，其实也是继续在讲雅各的事。虽然雅各的事着墨非常的少，但是我们可以想到，就是尤其他到晚年，他心就系在约瑟的身上，所以约瑟发生了什么事，就是等于雅各发生了什么事。虽然雅各跟约瑟后来就有一段时间完全没有联系了。约瑟的事情开始是17岁，他跟哥哥们一起牧羊啊，他是个童子，童子17岁，我们今天不会说童子，不过这个字的用法显然就是他是一个小孩子。他跟这些细帕庇拉的儿子在一起，他比较没有跟拉杰的儿子在一起，是不是因为双方的母亲是这么不和呢？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啊，这一句话呢，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就是约瑟呢少不更事，打小报告，惹人讨厌，他自大哈。我们也很难说哈，约瑟是一个千古以来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人物，几乎我们对他只有同情和欣赏。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这算不算是一个毛病，我们也很难说哈。但是就是有这样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惹他哥哥们很大的愤怒了。这个兄弟之间的不和，我们在创世纪从第一对兄弟亚伯和该隐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停止过。那如果这也是在表示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属灵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常有不和呢？应该实在是不要有，因为在灵里面就是我们的心被主的爱被圣灵重生，那个结合应该是非常美好的，不应该有这种不友好的情形。不过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上总是所谓的属灵人，我们也是很多的软弱哈，神也会继续修剪我们。他将他的恶行报给他父亲，报给父亲对不对呢？打小报告，我们小时候最讨厌风纪股长打小报告，就一方面来讲应该是对的哈，就是希望能够有更高的权威，就是父亲来制止这些恶行，但是是不是他应该跟他的哥哥们讲呢？哎，哥哥们不应该这个样子。还是哥哥们根本我们也知道雅各的孩子都不像样啊，我们说了到迦南这个地方，迦南地这个地方近朱者赤啊。我再一次随时都要讲这个，很多人提倡本色神学，我真是不知道有本色有什么好。哎呀，全世界都堕落，你在那个地方一旦本色化了就是堕落化了，就是迦南地化了，就是非常罪恶化了，你怎么可以本色呢？你应该用上帝的话，圣灵出泥污而不染，感染那个地方，纵然不能感染也不要被它色本色化了，不要被它化掉了，你要用你的圣经来改变它才对啊。好，那你看到约瑟的亚伯拉罕子孙是越来越不好，约瑟把这恶行报告他们父亲，和直接跟他哥哥讲 恐怕都没有什么用。那么是不是就不要来往呢？恐怕也没办法。这约瑟在这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他好像生命中注定要经历一段波折，这段波折就是他会跟他的父亲跟他的兄弟们要分开的。这个分开呢是好的，那么大卫跟扫罗也是要分开的，这个分开呢也是好的。对于那恶人是非分开不可，虽然这是兄弟，也都是被拣选的族类，但是以那个时候那么恶劣，约瑟大概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就是走入神给他的这一条非常艰难但是是蒙福的道路。各位，我们在这世上也是，我们既不能自杀，又不能求神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世界这么污浊，那我们就求神让我们出泥污而不染。我们跟世界进入世界，却不在这个世界里，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就像约瑟没有办法离开，离开了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看起来有更多的艰难，但不管在另外一个艰难的埃及，或在这个艰难的地方，神幸好都是神在带领。约瑟才有出路，我们也都才有出路哈。就这个恶行，不管约瑟讲不讲，跟谁讲，看起来都没有办法，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只有交在上帝的手里了。我们不管是好像有没有地方去，能不能讲，也都是交在神的手里。第三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哎呀，以色列爱约瑟爱过他的众子，约瑟是年老生的，因为年老生的是便雅悯啊，不是约瑟，所以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对，不过也没有太不对啊，因为总是比较后一点的时候生的。那他之所以爱他呢，主要实在因为那是拉结生的，第一个是拉结生的，第二个我们看起来约瑟是比他其他的孩子也乖一些啊。是拉结生的，那像便雅悯乖不乖我们不知道，如果是撕裂的狼可能不是很乖，那么以色列爱他就纯粹是因为是拉结了。那现在约瑟爱可能除了拉结以外，也包括是比较年老生的，老年得子都比较宠，也是包括约瑟比较乖巧一点，但是以色列有偏心的地方，这个我们在创世纪开始看到，人真的就是偏心啊，就是不公正啊，就是制造了很多的罪恶，像雅各和以扫之间冲突，就是他爸爸妈妈偏心的结果。可是现在雅各仍然照样偏心。对了，兄弟有不好的，儿女有不好的，有好的，所以也有不同的待遇，这我想也不错。但是呢，我们仍然应当有个合理的公正啊，他做得好，给他更多的嘉奖；做得不好，给他更多的一些责备。但是就是我们讲过，像雅各跟以扫见面的时候把约瑟放在最后，我想那些孩子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印象很深刻，而对这个弟弟和父亲恐怕都很愤怒了。然后再加上约瑟又是这样打小报告，那么我想这些儿子就很不高兴了。第四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各位，这句话其实也指出了我们人的错误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那应该怎么样呢？这有点像该隐，当他的祭物不被上帝喜悦，而亚伯被上帝喜悦，你为什么要恨亚伯呢？好，第一个，如果是上帝不公平，那你应该恨上帝啊。如果是爸爸不公平，那应该恨爸爸。你怎么恨约瑟？你恨错对象了。他爸爸喜欢他，如果不公平，那是爸爸的错啊。你在班上老师特别偏爱一个同学，那是老师的错啊。如果老师偏心的话，你不要怪罪那个同学啊。好，如果那个同学他很好，你很不好，所以爸爸喜欢他或老师喜欢他，那你应该做的事就是反省啊。如果不是爸爸的错，如果是爸爸偏心的，怪罪爸爸，你跟爸爸沟通。如果是爸爸喜欢他或老师喜欢他，是我实在不好，实在他很优秀，那你更不应该恨他，你就应该反省啊，你就应该改正啊，你不应该嫉妒啊。各位，这嫉妒有的看起来嫉妒是，当然所有嫉妒都应该是不合理的，都应该不对的，是应该错误的。 我的意思是好像说人家比你聪明比你漂亮，你嫉妒你愤怒你不高兴，你希望人家受到伤害，你怨恨你苦毒，这不能改善事情的。那当然对一个不信主的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偶然，本来就完全没有意义。那气也好不气也好，为什么人家比你聪明漂亮，你觉得不公平也好公平也好，那你都没有意义了。你气什么呢？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或者说这是命，或者说这些都是虚空啊，美丽不美丽都一样。哎呀，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我想我们还是希望美丽，我们还是希望漂亮，我们还是希望聪明。我觉得人天性里面，不管我们怎么否认上帝，上帝让我们知道万物有它的等差是真的。好了，但是你看到别人比你好，不信上帝的人，你能怎么样呢？你除了埋怨，埋怨连埋怨的对象也没有，因为并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上帝在设计在管理这个世界啊。那你埋怨谁呢？你能埋怨自己倒霉？你为什么要说倒霉呢？为什么丑就叫做比较倒霉呢？哎呀，不信主的人什么东西讨论起来都没有意义了。不过我想这就表示人真的还是知道有上帝。我们在说不公平甚至说上帝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已经假定有一个讲公平的上帝，否则我们连这个愤怒的理由都没有了。你气什么呢？他们气，那他们气的反应是不对的，他们不应该恨约瑟。除非啊，约瑟把他哥哥的恶行报告他父亲，这是一件不对的事，他们可以恨可以责备。但问题是他们真的有恶行，而且恶行报告给他父亲也不一定是错误的事情。父亲爱约瑟爱过于爱他们，就这个非常显出，就像呢该隐一样，上帝不喜悦他的祭物，是因为这些人不好嘛？这些人不好，你就应该反省自己，你应该改正自己，见贤思齐，见不贤就是警惕嘛。那我们就不要犯那个错，我们就改过来。可是他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他们就应当改过自新，恨恶自己的罪行。结果他们不是恨恶自己的罪行，是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不仅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甚至也没有和睦的行为了。那这我们花了这么多口舌要讲的就是一件事情，人错了不会反省，反而更恨那个比较好的人。我想在这个社会上常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事，这样邪恶的事情，真的不公不义。然后呢，我们也不要怪别人不公不义，我们何尝是公是义呢？这我们一再要说，我尤其说我自己，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别人眼中满眼的刺，因为我们眼中的梁木可是又粗又巨大，我们的错误可是真是多得不得了啊。我们也不要像一些人说，哎，那就谁的错都不要讲，那是和稀泥。我们真的是像耶稣一样，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再去掉别人眼中的刺，是要去掉这些丑恶的。但你在这里就看到，约瑟哥哥没有想到，我们自己错，整个的错误是我们的错。弟弟好得宠爱，那是弟弟对呀，我们就应该效法，就应该改啊。没有，他们就更恨，而且他们就不跟约瑟说和睦的话。你不跟约瑟说和睦的话，你的状况会改进吗？你应该更多说和睦的话，来想办法让你自己的德行也改进，让父亲能够更喜欢你啊。第五节，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好了，约瑟做梦了哈。约瑟一生也有很特别的地方哈。就约瑟这一生里面，你没有看到上帝直接跟他讲过话，不像上帝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讲话啊，就是都不管在异梦异象或者就是这样跟他们说话，约瑟从来没有看过。你也没有看过约瑟，记载约瑟祷告，神没有跟他说话，他也没有跟神说话。这个是我们讲到近前最基本的，好的最基本的就是跟神有这个交通，有亲密的关系啊。可是约瑟在这方面就完全没有记载了。约瑟跟神的沟通呢，好像都是一个就是不着痕迹的，生活里面啊，约瑟都知道他这一生都在神的带领之中，那非常好，感谢主。另外一个呢，就很少有人有了，就是梦中，而在梦中沟通，这种应该不是太好的沟通方式，因为耶和华在跟摩西做见证的时候说，如果我有什么话要跟我的先知讲的话呢， 啊，我就在梦中异象中，在梦中跟他说话。这是民数记十二章第六节。但是我的仆人摩西就不是，我是面对面跟他说话。这个各位此理圣明啊，你在生活中啊，公司家里，就是你跟一个人好，你就直接跟他讲话，巴不得跟他好。跟他讲话了，你跟他不好，各位，那就是要人传话了啊，或者是间接的怎么样，就我不想跟他说话。那上帝对人愤怒的时候，也就是话语稀少不讲了。哎，上帝跟约瑟这个最可爱的讲话，却从来都是不是我们看到的都没有直接讲过话。那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就再一次说，求主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真的不要律法主义、形式主义，觉得一定要有这样的形式才对。我绝对不是说读经祷告不重要，但我们也知道读经祷告可以像法利赛一样有很大的形式，可是呢，内心不敬虔。而约瑟呢，你看他好像没有跟上帝用祷告和读经有任何的关系过，可是呢，神跟他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啊，甚至在梦中都有。那这当然也可以变成另外一方面推论，就是他连在做梦的时候都跟神是来沟通的啊。在诗篇第105篇第19节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直到他所说的应验了。耶和华话怎么试炼他呢？是不是在这里讲到耶和华，其实就是耶和华让他所做的梦试炼他，这个梦让他受到好多的苦，不仅是因此他哥哥本来要杀他卖他，还有后来在监狱里的那个梦，虽然也是让他受苦，因为九真的梦好像给他一线生机，好像他可以得到拯救，结果就耽误了。这个梦呢试炼他，让他后来虽然不是受苦，最后一组梦就是法老的梦让他能够坐上宰相，但那也是一个试炼，就是前面是苦的试炼，这是好的试炼，就是他因此飞黄腾达了，而他必须用飞黄，他必须克制自己在飞黄腾达来的权利的时候，他不会去伤害他的兄弟，不报复啊。这我想那个耶和华的话，也就是用这些梦来试炼他。那可见的神的话有各种不同表现的形式，最长的就是我们现在讲这种 proposition， 就是话语，就是句子啊，这是最宝贵的。但是也有其他的方式，包括梦的方式。我想音乐啊、绘画啊也是一样，意象不就是这样吗？然后他说的都会实现，实现了约瑟才知道，哦，神的话给他经历的煎熬都是有他的意义，而且都是真实的哈。好，我们在这里讲，还是说从约瑟做了一个梦讲起，就是。我们不要有律法主义或形式主义，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跟神沟通。但是我们更不要怪哈，就是哦，约瑟这样，我们就也这样吧，我们天天就做梦吧，那是不应该的。我们有圣经，而且神主要就是用话来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们就要最看重这个话啊。我们求主的灵帮助我们把主的话放在心里。好，约瑟现在做了一个梦，这是他一生的三组梦的第一组。第一组是他自己的，每一组都有两个，他做了两次的梦，在监狱里也是有两组的梦，九正和善长的，然后是法老的两组梦，两次啊。那么后面的都是跟别人有关系，当然也跟自己有关系，但梦的本身没有关系。梦的本身一个是跟九正有关的，一个是跟善长的命运有关的，一个是跟埃及要遭遇的事有关的。可是约瑟都把这些跟别人有关的，而且根本就是基本上跟别人有关的事情，完全是却显出他的聪明智慧，甚至也是有爱心了。那么能够在解除这些别人事情的梦的时候，也帮他们尽量的解决问题。善长是救不回来，但是起码九正救了，然后埃及人也救了。而可是他自己的梦，最早这个梦，17岁这两个梦呢，是谁解的呢？就是他哥哥解出来的。那梦似乎真的不需要人解，就是他哥一看就看出来是这样子。而约瑟好像还有一点少不更事，不知道那个梦是什么意思。我想他应该知道，但是他就糊里糊涂的讲出来了。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梦了。他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前面是把他哥哥的恶行报告给他们的父亲，现在呢是把他的梦告诉他哥哥。那后来呢，他把第二个梦呢告诉他的父亲。这是不是还是我们说他有点口无遮拦呢？ 他要把这些事都讲出来吗？那我们也看到雅各呢，后来在过了那个亚伯渡口以后，他实在话就比较少，包括迪拿被玷污的事情，雅各也不多讲什么的。当然是他不怎么爱迪拿，但是他好像话也实在是少了很多哈。是不是他应该像他父亲一样，把话放在心里，像玛利亚一样藏在心里？有些话不需要讲吧。我们不晓得，我们也不知道约瑟算不算少不更事，因为从经文里面实在我们不能够推太多说他不对或者他对的，起码在这个地方哈。不过他就告诉他哥哥了，我们可能可以推的对的就是他跟哥哥感情不错，而且没有诡诈，所以也不会想到哥哥有什么诡诈。如果错的就是他实在太愚蠢了，他怎么可以把一个别人向他下跪的梦跟别人讲呢？好像太没有心机了，没有心机应该是好事，但是太不懂得说话，太不体恤别人的心，是不是也有点不对呢？好，他把这个梦告诉他哥哥，他们就越发恨他。好，这也是有意思，各位，把一个梦告诉你，你不应该为这个梦有任何的恨啊，那只是梦 ，It is just a dream。各位，我梦见我中了100万，我根本不应该有任何的欢喜，因为那只是一个梦。我梦见我损失了100万，我也不应该有任何的难过，那只是一个梦。我们做过噩梦，噩梦起码就我来讲，噩梦完了醒了，我是很高兴，哦，原来只是梦而已啊。不管是我考试又当掉了，或者说我被人家打了一顿，或者说我犯了什么错误，哦，那只是一个梦，不是真的。所以做噩梦，很多人做噩梦很不安，我刚好相反，我做梦噩梦很高兴，发现哦，那不过是梦。有人做那个好的梦很快乐，我做好梦可没什么快乐，那也只不过是一个梦，那是梦啊。这是一个尝试，我们不必因为自己做了什么梦就有什么反应，更何况是别人的梦。各位，你别人梦见他自己非常的有钱，你需要去嫉妒他吗？那是别人的梦，而且只是梦，哎，还不是你自己的。这我想到一个笑话，有一对夫妻晚上睡觉的时候，太太突然打了先生一耳光，先生说你打我干嘛？他说我梦见你，跟一个女人眉来眼去的。先生说冤枉，那只是梦啊。那太太说你在我的梦里还敢对别的女人调情，在你自己梦里，那不知道你会做什么了。我们听了很好笑，觉得女人很不讲道理，但是实际上他哥哥做的就是这样，别人的梦你干嘛要恨呢？好，我们这话又要说回来，各位，我现在说我们不要太看重梦，因为我们要看重我们头脑理智清楚的时候的判断想法，我们更是要看重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启示的最常用的一个工具，就是用话语，就是圣经的话。但是我们也不完全忽略，我们已经讲过，其实在创世纪里我们也看到神真的是会用梦跟很多人说话。那在后面跟所罗门、但以理、约瑟，那更是正是在梦中有一些启示呢，更是很多的情形，不算是太少。那我们不能够太看重，因为我们最看重神的话，我们最看重我们清醒的时候的一个判断，但我们不是完全忽略它，因为神的确这样用。那如果我们在梦中做了一些什么恶事，那虽然应该不要用这个为这个事悔改，但是我们需要求神帮助，因为我们在梦中想这些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表示我们实在还是不圣洁。那如果我们梦就是我想就是梦应该比较从圣经的观点里面，我们有恰当的反省我们生活中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校正的地方。我不大相信弗洛伊德那些梦的理论哈，因为这是世俗的，但从圣经来看，就是我们不是非常看重梦，我们也不是完全不看重，但是我们看到他哥哥们呢很荒唐，之所以荒唐就是他们实在太讨厌弟弟，以至于把一个虚假的事或者看起来虚假的事这么认真，人家做梦你嫉妒什么呢？而且是越发恨他，那这个恨的都是没有道理的。爸爸给人做彩衣，爸爸爱他， 那如果有错可能是爸爸错，如果有错可能是我自己错，怎么会是恨到约瑟呢？如果约瑟吹牛拍马以至于这样，那我们可以恨，但是约瑟不是吹牛拍马，然后约瑟做了梦跟你讲你也要越恨，那你真是更不合理了。那约瑟不是也很笨吗？你为什么要说一件事情叫别人越发的恨你呢？也许神真的是要约瑟学习更老成一点哈。好，这个梦是什么样的梦呢？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